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的评论题目是阴险的栽赃，接下来是认清共产党的历史，没有理由不退党。下面首先请听阴险的栽赃。明慧网2010年11月4日报道的迫害案例中有几个典型的栽赃案例，我们列举如下并作以剖析。何冰刚是上海市长宁区天山之路201号长宁科技大楼414室裕文科技电脑经营部总经理，他因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判刑，可长宁区国保警察还想迫害他。一天，一个便衣特务卖给裕文科技电脑经营部一台二手电脑，工作人员按照正常收购旧电脑的程序收购了这台电脑，其实这是警察故意设置的圈套。4月15日，长宁区国保警察等大批人员闯入何冰刚的经营部，以收购赃物为由进行查抄，并逐一核查经营部所有工作人员身份，查封公司，绑架何冰刚及其手下部门经理。何冰刚被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遭刑讯逼供，身体遭受巨大伤害，一度被送往上海南汇监狱医院抢救。这个案子比较特殊，由便衣出卖所谓的赃物，再由警察出面查抄，一切好像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是看看目的就什么都明白了，不就是为了绑架何冰刚吗？不就是为了对他的公司进行彻底的清查吗？说是收购赃物，现在市面上写着收购二手电脑的公司还少吗？再说工作人员是按照收购程序收购的呀，那么多电脑公司怎么不查？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案例还不够典型，毕竟警察搞了一个假东西做借口。下面这一个公检法合谋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更典型。2010年2月27日，辽宁沈阳市大东区前进派出所副所长张宝全把正在加油站工作的董毅然绑架到看守所，随后检察院对董毅然非法批捕。8月13日，大东区法院对董毅然非法开庭。公诉人李文慧声称，董毅然2010年2月25日在加油站向前来加油的刘树成宣传了法轮功真相。然而董毅然的辩护律师当庭出示了加油站2月25日的交班记录表，证明董毅然2月25日那天不在加油站，明确指出这是陷害。可是法官金成瑞对律师出示的证据连看都不看，一味地按照既定的所谓程序进行非法审判。这不奇怪吗？你举报人家总得有个事实吧，怎么能无中生有呢？怎么公诉人说什么法官就相信什么，律师出示的证据是原始的记录表，非常有说服力，可是中共的法官竟置之不理，照判不误。后来非法宣布对董毅然判刑3年，中共用无中生有的证人加害董毅然，真正达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步。在这同一天的报道中还有一桩更离奇的案件，那就是用受害人家中的物品栽赃受害人。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五里墩有个小诊所，主人叫庞丽娟，60多岁了，也修炼法轮功。庞医生家中4代都是军人，他曾在广州军区空军医院工作。1992年，他在自家开了这个小诊所。2007年6月23日凌晨1时，五里墩派出所、汉阳区国保大队以及汉阳区610等一帮人摸到庞医生家门口。这伙人先谎称诊所被盗了， 请庞医生去看一看。庞医生一开门，四五个彪形大汉扭住庞医生的胳膊，把他拖下楼，并强行塞进小车。恶警们将庞医生的家抄了个底朝天，把家中财物洗劫一空。老人被绑架进了看守所，随后又被非法判了三年刑。判刑的借口是什么呢？原来在抄他的诊所时抄到了一些子弹。庞医生系军人家庭，家中保留了一些子弹作为纪念，按说这是常情常理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警方要是嫌有危害，没收就可以了嘛，再不行的话顶多也就是罚点钱。可是恶人们的意图却不在于此，他们找不到可以判刑老人的所谓非法证据，就以他家藏有子弹进行恶意栽赃。可是被以非法持有子弹罪判了刑的庞丽娟老人，在监狱里受到的却是让他放弃法轮功信仰的迫害。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要被包夹他的犯人打几十个耳光，揪耳朵，用皮鞋踢胸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后背曾被包夹疯狂地揪掉一块皮肉，腰部被迫害的折断五根椎骨。其实法轮功没有任何过错，法轮功学员也没有任何罪错，可是中共非要迫害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那么中共不采用栽赃诬陷的手法就根本进行不下去。反观十一年来的迫害，对大法与法轮功学员的陷害，哪一桩不是恶意的栽赃呢？可是栽赃式的迫害竟然能进行十一年，并且还在进行着，中共真是罪恶滔天。我们这只是通过一天中的几个案例进行剖析，十多年的迫害中有多少这样的案例呀？那栽赃后面的酷刑呢？被迫害者家人的承受呢？与之相关的社会道义方面的缺失又该有多大？中共栽赃的陷害的对象是法轮功修炼者，可是他迫害的却是所有的中国人和我们的社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继续收听《认清共产党的历史》，没有理由不退党。
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明慧网评论节目。通过九评共产党，让我们更加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另一方面，有些人很难认清马克思的历史，希望我的一些简述让人们对共产党的来历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现有句俗话，如果是共产党员死后就说去见马克思了，难道死后真的去见马克思了吗？其实马克思主义源自一个撒旦教秘密组织，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这一点。马克思早年是一名基督徒，然而在1841年摩杰赫斯把马克思导向社会主义信念之前，他已成为一名热烈的无神论者。在其学生时代后期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六次重复了毁灭一词，他的同学没任何一人在考试中使用此词，于是毁灭成了马克思的绰号。卡尔·马克思1818年生于德国一个较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在童年时从未挨饿，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又比他的朋友们好得多，那么这可怕的对神的仇恨从何而来？他曾经有基督教的理想，但并没有付诸实践。与其父的通信证明，他花费了大量金钱用于娱乐，并因此导致他与父母之间无尽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已陷入一个秘密撒旦教组织的罗网，并经历了献祭仪式，撒旦能在其教徒纵欲狂欢的迷幻中显现，并能通过他们的嘴说话。当马克思宣称我要向上帝复仇时，他显然就是撒旦的代言人。在马克思学生时代写的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叫奥雷勒姆。要理解这个题目，需要知道如下之事：撒旦教有一种记忆叫黑色聚会， 在此仪式中，撒旦教祭师于午夜时进行念咏，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咏，但念咏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件从教堂偷来的物器被刻上撒旦之名，用于仿冒的交流。在这黑色聚会中，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奥雷勒姆就是将伊曼纽尔这个名字调乱来写。伊曼纽尔是耶稣在圣经里的一个名字，其希伯来文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要理解奥雷勒姆这个剧本，我们必须依靠马克思的一个奇异自白。在《马克思演奏者》一诗中写道，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这首诗中更清楚地显示，马克思承认他与撒旦签了契约，这些字句有特殊含义。在撒旦教的进阶记忆中，一柄施了巫术能确保成功的剑会被卖给进阶者，而进阶者付出的代价就是用他的血管里的血在恶魔契约上签字。于是在他死后，他的灵魂将属于撒旦。在奥雷勒姆里，马克思做了魔鬼所做的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奥雷勒姆这种剧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在他里面所有角色都确知他们的罪孽并纵情狂欢，如同过节日般。在这剧本里，一切都是黑暗的，而且所有人都表现出恶魔的性格，里面的所有祈祷都是邪恶的，注定要被毁灭。所有活跃的撒旦教徒都有混乱的个人生活，马克思也不例外。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亲生骨肉，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时，她死了，而她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马克思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虽然以他所受的教育和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相反，他靠向恩格斯乞讨而活。马克思和他的女佣有一个私生子，然后他把这孩子栽赃给恩格斯，恩格斯则接受了这一安排。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主任在《卡尔·马克思思想家和革命家》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埃莉诺是马克思最喜爱的女儿，他叫她塔斯，并常说塔斯就是我。当恩格斯临终时告诉他私生子的丑闻时，他崩溃了，正是此事导致了他的自杀。马克思不仅无偿剥削女佣，还要强迫其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法拉格等宣传家还连篇赞颂马克思与夫人燕妮的爱情如何纯洁、坚贞与伟大，马克思的情诗如何动人，纯真的能陶冶人的心灵。共产党员表里不一，欺世盗名，自来如此。在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报道了另一事实，奥地利总理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这封信，因为他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这封信是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他指证马克思作为告密者，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每提供一条消息，马克思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入之，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 马克思在《人之奥义》诗中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改组或革新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历史上有过许多革命，每个革命都有一个目标，例如美国革命为国家而独立。只有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永远的革命，为革命而实施恐怖主义和杀戮。除了癫狂突发的暴力之外，革命者再无其他目标。这就是撒旦主义与普通人类罪行之间的区别。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普通的不道德的人类理念，他以恶魔的方式进行犯罪，其教义正是魔教。当然，卡尔马克思的个人历史远远不只是我以上所述这些，大家可以从相关网站和相关书籍上了解到更多。卡尔马克思从早年一名基督徒到一个秘密撒旦教组织成员，从一个相信神存在的人到反对神明的人，从反对神明的人到干脆否认造物主的存在，从否认造物主的存在到唯物主义理论者，从唯物主义理论者到彻底否定神存在的无神论者。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撒旦教组织的思想，结合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语言和当时的社会现状，而论述了共产主义理论。通过共产主义理论，符合了当时一些人的思想和追随者，从而取得了苏联列宁十月革命的成功，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无神理论的理想，把理论变成现实。但是这一切却把那些尾随无神论者被诱骗的人们送进了一个无底的地狱。正如马克思在《奥雷勒姆》里写道，我们只是为了毁灭而昙花一现，除此之外绝无其他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如把一位共产党员变成一位无神论者，以唯物主义观认识这个世界，统治这个世界，强调其党性替代人性，达到撒旦魔教组织的理想，从而毁灭全人类。综合以上所述，认清共产党的历史，没有理由不退出共产党一切组织，因为加入了其组织，就如加入了撒旦教组织一样，给你一个受印，在你入党入团发誓宣言中，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就如把自己的灵魂再出卖，在恶魔契约上签字。于是在你死后，也许你没有退出共产党，你的灵魂将属于马克思。正如此文之前所述，共产党员死后就说去见马克思了，这也许就不是空穴来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